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天路征战，总见主恩》，作者于正远。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小战场，是善与恶之交战。世界名著《天路历程》之作者本人约翰，在地上奔走天路时深切醒悟，一个正直人的标记，必定是在失去一切之后，还愿意继续奔走天路，继续服侍神。你不要怕他们，因为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参见《生命记》3:22。贫寒生活的征战。本人约翰生于英国一个极度贫穷的家庭，父亲是个补锅匠，专营焊接和修补锅碗瓢盆以及其他金属制品。在今天，这样的工作早已被淘汰。17世纪中叶的补锅匠需经常奔跑于各乡村之间，挨家挨户地兜揽生意。如果有人要修理东西，他们就在雇主家做活，完工以后雇主当场付钱。在当时社会来说，是相当卑贱的职业，收入微薄，不足以养活一家人。本人约翰曾以3:18来形容自己的父亲。爸爸是个老实勤奋的人，他的辛劳就有如神昔日给亚当的惩罚，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为能够多一个帮手来赚钱，许多补锅匠常年带着年幼的孩子做帮手。本人约翰的父亲意识到教育的重要，他没有让儿子跟着他，反把儿子留在村里唯一的一所学校上学。这是本人约翰极为感恩的事。这是神的恩典，让父亲以送我上学为念，以致我有机会在学校学写字及念书。但当时的本人约翰也只能读到小学毕业，之后要随着父亲从事补锅匠的工作。在这段日子里，本人约翰没有机会再看书写字了，在与朋友和同辈之间的交往中学会了讲粗话并且说谎。属于社会基层的父亲虽然为英国国教信徒，却不懂得纠正孩子这方面的虐行。妥协与不妥协的征战。就在这个时期，英国教会掀起改革浪潮，更正教教徒把圣经带进民间，让圣经不再只是教会和贵族才能够阅读的书，而成了没有机会读书的穷苦家庭唯一可阅读的书本。每家每户从圣经里得悉，这个世界有如战场，正邪之灵不断地在空中交战。我们的仇敌魔鬼经常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在我们中间寻找可吞吃的人。因此，我们若不警醒，到末日来临时，神便会坐在白色的宝座上，按照我们每个人所行的做审判。凡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便会被扔在火湖里。参见启示录20:11-15。小小年纪的本人约翰因而对罪甚为敏感。在他的自传中他说，我常犯罪得罪神，以致在睡梦中常看到恐怖异象，令我惊惧不已。他10岁时就曾做过几个颇有警示意味的梦，是有关他生命的终结、未来的审判、地狱害人的景象和永恒的启示。在睡梦中，我看见罪恶之灵不停向我张牙舞爪，要把我拉到他们的地方。在我企图向他们妥协时，我脑海中又出现了末日的审判，看见自己被主审判，这令我想起地狱的可怕火湖，因而常在梦中惊醒。这些深刻景象在他成年以后依然记忆犹新， 他相信这是慈爱天父对他这个沉醉于最终之乐的人给予的警告。奔走天路途中，慈父总不忘在旁边给人以警示，劝快被吞吃的人赶快回转。恶心与善心的征战。然而顽虐的我，在被恐怖噩梦警戒过后，仍没法摆脱罪的网罗。本人约翰在没有再做噩梦的同时，把以前的这些警告完全抛诸于脑后。他形容他自己是当时村里最坏最野的孩子，在当地以恶言咒诅和发假誓闻名。他说咒骂人发假誓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本能。他16岁那年，本人约翰的生母病逝，父亲在不足两个月时续弦。没有政治和宗教偏向的本人离开家乡跑去参军，一去就是三年。当时在克伦威尔领导下的清教徒与支持英国国教的国王查理一世军队爆发了一场内战。国王军队称为保皇派，为国王至高的统治权而战。克伦威尔旗下则为以清教徒为主的国会而战。这是一场含有宗教与政治因素的战争。本人约翰加入的就是克伦威尔的军队。这场内战打得激烈，克伦威尔军队先败后胜，死伤无数。1647年，本人约翰所效力的部队解散，他便退伍回家，继续从事父亲的补锅工作。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激烈后，本人对战争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在随后的生命反思中常以战争来比喻人内在生命的征战。的确，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小战场，那是善与恶的交战。在这个小战场中，每个人一生都要为自己效忠的一方努力征战。若一时不慎遭恶的一方击败，便会成为对方的阶下囚，为对方所控制。本人约翰在这三年参军的日子里，结识了不少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些敬虔人的生命影响而悔改归主。他说，我依然继续肆无忌惮地犯罪，对神的反叛也越来越强烈，我并不在乎神给我的救恩。因为在善与恶的征战中，他感受到征战的苦，故当时他宁愿入地狱也不要受不犯罪之苦。顺服神可能使人痛苦，但是背离神最终会令人更痛苦。天堂与地狱选择的征战。他说他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喜欢玩，特别是在主日应安息思念主的日子。有一天，当他正在主日玩球时，突然从天上有声音急速地在他心里说话，你是要离弃你的罪进入天国，还是要继续犯罪而下地狱呢？他愣住了，举目望天，心眼仿佛大开，看见主耶稣很不高兴地看着他。他说，主耶稣似乎在严正地警告我，将来有一天我必要为不敬虔的行为受到惩罚。他立时向主认罪悔改，但是过不多时又被他忘记了。他说，我依然犯罪，内心充满贪婪，继续为不如意的事抱怨，直到有一天，当我站在邻家商店的橱窗前，像疯狗般咒天骂地发假誓时，发现一个女人正坐在屋里看我。尽管那个女人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懒散不敬虔的人，但她却断言我的咒诅过于恶毒，让他听着都不寒而栗。他还说我是他一生中所见到的最不敬虔的人。如果整个城里的青少年人与我做朋友的话，我的行径足以玷污他们的心灵。本人约翰听后想到连这样一个不敬虔的女人也如此这样说他，便霎时感到震惊与耻辱，对自己极度失望。他在自传中承认道，我未婚时在各样犯罪和不敬虔的事上都是一马当先，是个道地的罪魁。 此刻，他发现他选择地狱的决定，不仅将来要因永恒公义的刑罚而灭亡，而且现在还要在世人面前受尽羞辱，这样双重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于是他开始想到改邪归正的可能，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伪善与真善的征战。1649年，即本人21岁那年，朋友们认为婚姻生活或许可以令他安定下来，便建议他结婚。他就选择与一位同是穷苦出身但成长于清教徒家庭的女子结婚。他说，我的妻子与我都是出生于极贫困的家庭，家徒四壁的连碗碟都没有。她嫁给我时带来的嫁妆只是两本书，是她父亲临终时留给她唯一的遗产，一本名为《普通人的天国之路》，另一本就是《敬虔的生活》。就是这两本书使久不翻阅书本的本人约翰重拾对阅读的兴趣。虽然这两本书还没有令他悔改归向神，但是却打开了他对信仰感兴趣的心门。他开始渴慕认识更多基督信仰。他的妻子经常向他谈起他的父亲，说他是一个真正敬虔的人，不但在家有好见证，也在邻里眼中言行一致。不久，本人约翰开始与妻子一起去教会。结婚后的本人约翰属灵状态仍处于混乱期，长达四年之久。那些年间，他不断尝试以自己的努力去赢取自己的义。经过一番努力后，他果真在人前人后开始有好名声了，让人们认为他是一个依照圣经原则而生活的敬虔人。这些好评令他感到非常满意，并充满盼望。然而，这种心满意足的状态很快被他内心的呼喊粉碎，因为我私底下仍然过着犯罪的生活，我是个可怜的假冒伪善者。我喜欢听到别人对我敬虔的称赞，以为全国大概没有人比我更讨神喜悦了。此刻，他发现尽管他在努力做好，但他内里的恶心仍然控诉他，说他仍是一个可怜的大罪人，他为此苦恼不堪。是耶稣的义为我征战。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三四个贫穷妇人，开心地谈论他们重生得救的经历，说他们原是无助的罪人，却因耶稣基督的大爱而得着了新生命，有了从上面而来的能力抵挡那恶者的试探。这下才让本人约翰醒悟自己过去的信仰路程，原来自己对重生的问题毫不认识，对耶稣十架的救恩也不甚了解，不知道去除旧生命就必须有新生命来取替，好使隐秘心间深处的恶心无以立足。而这些穷妇人脸上流露出来的喜乐，也叫本人约翰确信真正敬虔的人应是那些蒙福而又快乐的人。这些贫穷妇人知道本人约翰的困扰之后，便把他介绍给他们教会的牧师季福特约翰。这位牧师对本人约翰后来的属灵生命影响很大。急着季福特牧师的讲道，本人约翰于1653年，也就是他25岁那年，悔改归主，加入这间清教徒教会，一间非英国国教的教会。而令他心灵彻底得释放的，就是他所描述的，有一天我正穿过田野，许许多多念头涌进我心间，我深恐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劲儿，突然有一句话落进了我的心头，你的义是在天上。顿时我心灵的眼睛大开，我看见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我顿悟那才是我的义。因此不论我在哪里，不论我做什么，神都没有说他要我的义，他要的是我在耶稣基督里的义。我更看见了，不是我的好行为可以使我为义，也不是我的邪恶能毁坏我的义，因我的义就是耶稣基督，他昨天 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至此，我的枷锁解开了，我铁一般牢不可破的苦恼顿时消失了，我的试探也逃之夭夭。从那时候开始，我兴高采烈地回家，为神的恩典和慈爱而满心欢喜。这四年属灵状态混乱期的经历，后来都被他写入其灵城自传《丰盛的恩典》一书中，于1666年出版。这本小书有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作者对自己生命的真诚剖白。他把多年来内心深处的挣扎写成自传式的《丰盛的恩典》以及举世闻名的《天路历程》这两本书，称自己蒙恩称义并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乃是全部靠神丰盛的恩典。属灵生命得到真正重生以后，圣经变成了本人约翰的宝贝，他经常研读，不是念就是默想，就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圣经一样，感到非常甜蜜。是的，当你尽心尽性寻求神的时候，你就必寻见。传道者生命中的征战。1655年，妻子马加列病逝，留下了四个孩子。同年，本人约翰参加聚会的教会牧师季福特约翰也去世了。季福特牧师死后，会众邀请本人约翰做他们的牧师，为他们讲道。他当时没有答应，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曾受过高深的教育，害怕不能够胜任，便婉言拒绝了。只是会众仍不断地邀请他，他便于1656年开始上讲台讲道，于1658年开始担任他们的牧师。1659年，本人约翰续弦，娶了贤淑的伊丽莎伯为第二任的妻子。本人约翰讲道甚有恩赐，当地人对这位原是补锅匠的精彩讲道赞叹不已。就在这期间，本人约翰在侍奉的道路上，也像在其他事情上遇到了试探。第一个试探，就是当他因受人欢迎而被到处邀请讲道时，他便遭到各处正规传道人的嫉妒，一起来攻击他，说他不过是个补锅匠，没有资格讲道。面对这些攻击，他知道这是魔鬼要试探他，看他还不还击。因此他下定决心，不以辱骂还辱骂，以免灰心丧志，中了魔鬼的诡计。本人约翰相信神要藉着他微寒的背景磨练他，呼召他出来见证主的大能。第二个试探，就是每逢他对罪人讲道时，撒旦都会咆哮如雷，拆派他的爪牙来攻击他，散播谣言以破坏他的声誉，好叫他讲的道没有收效，又或亲自来攻击他，说他是个常犯罪的人，建议他不要讲叫人不要犯罪的经文，否则只会自取其辱。每当遇到这样的试探，本人约翰就立志不受魔鬼的摆布，不在解释神话语上乱打折扣或心怀不轨。第三个试探，就是侍奉主时得人赞赏会心生骄傲。幸而由于他每天都习惯在主面前自我省察，在看见自己心中的邪恶时，便会惭愧的无地自容，因此从不敢凭着主所赐给的恩赐与才干骄傲。神在这些试探上都帮助了他胜过。他分享道，我实在引以为荣，因为如果世界不用这种邪恶的方式对待我，那我就要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是神的儿女了。因为主耶稣说过，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参见马太福音5章11到12节。所以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因为在你们前面行的神必为你们征战。忠心仆人在狱中受考验。但魔鬼并不会就此罢休， 若这些试探都不能把本人约翰击倒的话，他就会改变方式，等待另一个机会，用另外的方法来攻击他，直至他投降。最后终于让他等到机会了，就是本人约翰后来长期遭受的监禁，成了撒旦经常以试探攻击他的日子。1658年，就是本人约翰开始担任教会牧师的那一年，当时统治英国的克伦威尔将军去世，他的一个儿子试图掌管政权，但因太软弱无能而不为人接受。再者，本是清教徒的克伦威尔将军，在掌管国权的后期受不住权力的诱惑，企图称王，逐渐走向了独裁的高压统治，惹得大家不满。国民与他离世两年后，也就是1660年，拥戴流亡于荷兰的查理二世回英国重登王位。查理二世随即立即把非国教教会的聚会列为非法集会，规定国民只能够去英国国会的教会崇拜，并大肆拘捕没有执照讲道的非国教的传道人，使清教徒再度遭受极大的逼迫。1660年11月12日，当本人约翰正在一家农场讲道时，警察以无执照讲道之罪名逮捕他。法庭判决他的罪状是故意不上教堂，不听到，却主持数个非法的秘密聚会，扰乱民心，违反国王陛下的法律，判处监禁12年。本人约翰入狱时是32岁，被释放出狱的时候是44岁。在坐监的初期，他曾一度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让他受这样的苦。在他的自传中，他写道，我发现自己疾病缠身，站立不稳，我被迫离妻别子，在这个地方忍受骨肉分离之苦。想到我被迫与我可怜的家人分离，以及他们可能遭受到的艰难、困苦和匮乏，我便难受。我那可怜的失明女儿玛丽尤其令我牵挂，但愿这里的风儿能把我的思念吹到你们心里。我也常常提醒自己要把你们交托给神，可是离开你们实在让我痛心。魔鬼在他身心灵巨受煎熬时，对他进行连串的试探，要使他放弃传道来换取自由，向世界妥协来换取家庭团聚，怀疑神，离开神来发泄心中之苦。幸而这些试探都被他对神坚定的信心一一击退。他说，虽然在我心中曾有多次起伏，有从主来的，有从撒旦来的，有从我自己的败坏来的，但我还是从中领受了许多教诲，愿荣耀归于主。是的，感谢神使我们及主耶稣得胜，因此务要坚固，不可动摇。体会是耶稣和我一起征战。在许多心灵征战中有了体会后，本人约翰说，以前不清楚神同在是什么意思，但在监狱里确实体会到了神的同在。只要恐惧一临到，马上就会有神的支持与鼓励出现。有时我被自己的影子惊吓到，心中充满了恐惧，可是也就在同时，神的仁慈向我显得更浩大，他不让撒旦折磨我，并将圣经上的话一再地赐给我，加添了我的力量去抵挡一切。在这长期的试炼中，他醒悟到，一个正直人的标记必定是在失去一切之后，还愿意继续奔走天路，继续服侍神。他曾向主立志，即使将来在我所受的苦难上一无所得，我也永远不弃绝我的主。现在我的心满了安慰，我感觉这些试炼对我的意义非常重大。他的属灵生命在这些试炼中一天一天扎实起来， 他说，我就好像那在战场上胜利的人，夺回许多财物，如今将之分别为圣，用来修造神的殿，献给神。参见历代志上26章27节。1672年，本人约翰从监狱出来以后，便马上重返讲坛，在各村之间巡回讲道。1675年年底，国王改变主意，于1676年再度以没有执照讲道，判本人约翰入狱。幸好这次只关了6个月，而他此时属灵生命的境界已经达到了，无论所受的是什么逼迫，如何的苦，他对神的信心依然能够遨游于晨星高天。将近13年的监禁日子，虽然他能阅读的书只有2本，一本是圣经，一本是福克斯殉道者名录，但他已感非常满足。这2本书都在他为主受苦时成为他继续坚持走天路的力量，也成为他对主信心至死不渝的激励。特别是圣经，在他漫长的狱中岁月里，他有如天路里程里的主角基督徒，经常圣经不离手，天天仔细研读。此外，他也经常把握坐牢的日子，向狱中40-50名囚友传福音。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伯更常用探监时间把本人约翰写完的文稿偷运出来，又把空白纸张卷起来送进监狱里供本人约翰写书。这一送一取之下，竟让原是补锅匠的本人约翰在监狱里完成了10多本举世闻名的著作，相信是本人约翰自己也没有想到过的成就。1688年8月12日，本人约翰跑完了他在世的天路，回到天家与主永远一同作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篇由余正远弟兄为大家带来的《天路征战，总见主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正如本人约翰所说，一个正直人的标记必定是在失去一切之后还愿意继续奔走天路，继续服侍神。又说，不要怕他们，因为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愿属灵名著《天路历程》一书的作者本人约翰亲身的天路征战对您有所启发。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